你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 Holiday。 之前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记得，我目前是一名 freelancer， 因为现在主要的工作内容都依托网络来完成，也可以说是一名数字游民。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之前二十几年读书、考好大学、去公司上班，也都走了一条非常常规的路。但随着我去旅行、读书，看过更大的世界，了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内心渴望自由的火花被点燃，我开始准备着过一种更随性的、不被框架束缚的生活。之前我甚至都没有什么存款，也从来没想过负债几百万去买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束缚。疫情之后，我的财富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有意识地存钱，但依然不是为了买房，而是希望用这些钱来实现更多我天马行空的想法。30岁的这一年，我准备买辆5座车，改造成一栋小酒馆，我要开着它带上我的猫，穿越不同的城市，也可能会邀请路上遇到过的各种有趣的人来录播客。总之，我是越长大越向往游历四方，我生命的流动更需要不断的变换和探索新的体验。和我完全相反，我有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在今年也实现了人生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成功买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跟他认识超过10年的时间，我们是不同班的高中同学和不同专业的大学同学，可以说我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的背景是一致的，但是在买房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普遍对于房子都有一种执念，但按照我以往的理解，这种执念往往是基于家庭生活，比如我要结婚了，需要有个自己的房子，这种情况下可以是夫妻二人共同去承担这个房贷的压力，或者是我要为小孩子上学做准备，需要有一套学区房，诸如此类。但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独居的年轻人，一个人买房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以及不惜背上巨额贷款也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本期我们就邀请了今年成功上车的索娜，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对女性买房的看法以及她的买房故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一期的嘉宾索娜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索娜，我现在在上海工作，之前的6年多是在苏州，目前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广告营销策划。
刚才你有提到嘛，你是之前很多年都在苏州工作，然后这也是你在国内最喜欢的城市，然后今年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在苏州你最喜欢的城市拥有了一套独属于你自己的房子，这个事情一直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是吧？
对，这个事儿其实从我来到苏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在苏州安家买房的计划。
是什么就是吸引你，为什么一定就是要在苏州买房，这个城市哪里你觉得让你能够永久的留下来？
这个城市怎么说呢，它哪里都好，其实那我是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苏州。为什么喜欢苏州呢？我在大学的这4年中，把国内基本上所有的省会城市还有经济比较发展比较好的城市都走了一遍，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苏州。首先它没有北上广深这么大的生活压力，并且它的经济也是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这里安利一下，其实苏州的 GDP 是我看到最新的数据应该还是全国在第5。要知道苏州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也不是省会城市，也不是经济直辖市。那它有这样的一个成就，说明它的工作机会啊，包括对年轻人的吸引程度是非常高的。苏州它是一个把传统和现代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城市。那你也去过苏州，你也能感觉得到它的这个小桥流水人家。和它工业化、城市化这种摩登的一面是结合的非常好的，非常的自然。那在苏州老城区的话， 就是周边的这些建筑都不可以超过，应该是超过五层，不可以挡住它，并且只要你是在老城区居住，这个房子政府就会一直免费的帮你去修，不会把它拆掉。苏州它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0多年前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一些典故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在这个亭子里，发生在这个桥上，那2000多年后这个桥还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历史书上好像说过它是中国唯一一个不曾在原址上变迁过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这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地方。选择了苏州之后就一直待了6年，因为我本来是想一直待到我退休在苏州养老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之前从事的旅游业嘛遭到了重创，到了30岁这个年纪也是想着尽快在这2年把买房这个事提上日程。
其实听下来就是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座城市，然后也非常非常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当你今年签了那个房子的合约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签完合同那一刻的心情吗？爆炸开心。
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我记得我签了之后马上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终于实现了，然后包括给你还有其他知道我买房这件事儿，并且我一直向他们汇报进程的这些好友都发了消息，然后大家也非常的替我感到开心。当时付首付的时候还找朋友们凑了一些钱，因为还是有20万的一个缺口，没钱的号里面也提供了协助，非常感谢大家。特别特别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大家那个时候的慷慨相助啊，因为你看我的朋友们也都是像你一样没什么钱的，对吧？1万2万的凑，有了这个缺口之后呢，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幸运吧。家里的那套拆迁房正好在1个月之内也成功的卖出去了，所以我1个月后就把这个欠的这20万都还清了，现在只需要自己去还房贷就好了。那每次在想起当时签约的那一天，我还是就是心里比较激动，包括现在跟你聊这个话题，其实我能感觉到我非常的兴奋。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可能从认识索娜没有多久吧，我就觉得他是对房子啊，对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对，
就是有执念的，对吧？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被打扰的地方。然后我也知道他一开始就为买房做了挺多准备的，尤其是其实像我们就是真的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确实是没有什么钱，旅游行业其实真的是这个薪水不是很高的一个行业，就这个行业是这样子，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这种资本上的积累。苏州虽然不是一线城市，但它的房价相对来说跟北方来比的话其实还是挺高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第一座大山就是先是首付，那你是在这么多年就是准备买房的这个进程中你有做什么准备吗？包括就是我知道你对于各个城市的一些房价的比较，然后苏州各个区的这种比较，然后它的一些学区的规划，未来的这个城市的规划，我觉得你都非常非常清楚，大概都有做过哪些这种类型的准备？
这个准备可就长了。虽然说我买房，其实我有跟你提过哈，我一共就看了2个楼盘，一个是在苏州北边的那个相城区，一个是在苏州西边都快到无锡的一个地方，在高新区科技城啊，就这2个楼盘。那这2个地方楼盘，我第2个楼盘当天去看，当场就交了定金。别人经常就是提起什么看房特别累呀，做决定的周期很长呀，我说不好意思，这些在我身上我完全体会不到，我就是当机立断嘛，因为我看好了，他已经满足了我的预期，那就赶紧定下来。那其实买房这个事儿呢，我准备了大概真的有6、7年。我刚到苏州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住在园区，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湖景房，因为当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吧，我的第一个在苏州居住的地方那一年我是没有花租金的，其实是相当于住在一个朋友他临时提供的住所里。那他那个房子是面朝着金鸡湖的一个高层啊，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以后我也能住在这样的地方该多好呀。那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呢，其实你也清楚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聊天，对吧？那我没事儿就会到小区门口啊，有很多的这个中介， 就去聊，就问一下苏州现在各个区域这个楼盘的价格怎么样。但特别有意思的是，之前老城区的房子是比园区的均价要高一点的，因为苏州人啊也好，上海人也好，他们就之前只有最市中心的那一块他们才称之为这是苏州，这是上海。像我买房的那个区，在他们看来呢，完全就是乡下的地方，都快到无锡了嘛。包括苏州现在经济最发达的行政区苏州工业园区，它的房价是最高的。但是在我刚到苏州2014年的那个时候，甚至再往前几年，它可能还是一片没有完全被开发好的一个区域，所以本地人的话其实是不愿意往那边去买的。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以后一定是苏州房价涨幅最大的地方，事实证明我的判断也是准确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经验，我的想法很简单，房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是有需求，对吧？什么样的地方才会有需求啊？外地人多的地方，你说本地人包括咱们这种普通家庭也好，其实在哈尔滨都有房子的，对吧？而且可能还就是不止一套，可能总归有个一两套这样子，两三套的，其实很普遍。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在这个城市买房子？外地人、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工作，像我一样，或者是他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想留下来以后投资，或者是留下养老等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就关注到这个园区的房价，包括它的配套啊、学区等等，它的很多城市在规划方面都是和新加坡学的嘛，所以它的这个邻里中心呀、啊、整个区域的风貌呀，还有配套建设呀，都是数一数二的。在苏州其实工作了有3-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工资还是很低，就5-6千块钱，距离我想要买的那个地方，哎，也不能说差的是一点半点，就是完全够不着。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因为我当时还是没有换工作的考虑。我想如果想在苏州买的话，我肯定要退而求其次去买非核心区域的地方了，可能就是更老的房子了，就锁定了可能会是老城区80-90年代的房子，还有就是再偏一点的，就那种2000几年建的那种拆迁安置房。这样的话它首付大概是当时是在20万左右，我就可以买个40-50平的房子。那其实我有过一次机会，可能我在2016-2017年在苏州房价大涨之前我就可以买了。就当时我妈妈嘛，她手里其实有一点点积蓄，其实我跟家里人商量，我说妈能不能把这个钱借我，对吧，帮我在苏州付个首付，我慢慢就是会还你的。但因为我家里有个弟弟嘛，对吧，我妈总归是要替男孩去考虑一下，所以这个钱并没有借到我，就是借给我弟弟了，他现在在哈尔滨买了。没有了这个首付款来源之后，那我只能自己再去想办法开源节流，关注了更多的其他的板块，因为政策是在一直变化的嘛。包括像现在苏州提出的叫一城四合战略，一城呢就是苏州这个古城区，四合就是它东南西北啊这个四个新区，那我现在买的就是其中发展的最好的一块的叫新区。那段时间没事儿就关注银行的贷款的政策、利率问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一些红头文件。比如说现在苏州有个高铁新城，它是在苏州高铁北站那个板块，也是政府就是整个相城区最核心的一个板块了，是政府全力去打造的，包括引进了一些大型的企业还有学校。还有就是把它配套的这个教育啊、医疗啊都提上来。我关注了那个板块之后呢，其实当时有一点想法，就觉得这边也不错，因为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它有虽然说啊，我们现在买房肯定是刚需，是为了自住，但肯定是希望它有升值的空间，这样你慢慢才会有一个改善的过程，对吧？我不可能以后一直在这儿的，房子要想保值，并且你的人生的每个阶段你的需求不一样，你肯定是要有置换的需求的。你要想以后更便于置换，第一步的选择就很重要。然后再加上没过多久就疫情了嘛，那疫情期间其实你能明显的感受到，你买那种偏远地方的就是规划比较差的房子，或者是说拆迁安置房，和这种高端一点的品房，它的区别是很大的，它的物业管理上面给人的体验差很多的。所以那一刻我就更坚定了决心，我说要买在高新区，政府的规划的政策比较好，比如说 南京大学要在苏这边建一个南大的苏州校区，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啊，我觉得这里是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的。那同时环境也不错，就在太湖边上嘛。那我这六年多其实回顾下来，简单的说，从政策再到各个板块的规划，从中介那边了解到二手房的信息。那我买的是新房，你为什么要了解二手房的信息呢？这样你能了解到，如果一个小区它的业主卖房的特别多，那说明这个小区是有问题的。如果住得好的话，谁会没事就卖啊？就是你要从中介，从他们那边获取到这个房子你成为业主之后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它的升值啊，保值的空间。然后再就是了解银行的利率的变化，我也是从这几年的经验当中了解到，其实每年的年初它的贷款利率比较低，政策也比较松，放款周期比较长，年终的时候比如说到七八月其实是最收紧的，因为银行的额度它怕前面给你花太多，对吧，后面不够了，所以它会收紧，然后再到年底的话又会有一个适当的放松，比如说它的预算没有完全的花出去。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都是因为这几年的经验。我虽然一直都没有买，没有这个能力马上实现自己的购房大计，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做准备。第一套房的购房资格其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首付的比例最少，贷款的额度最高，那就可以尽可能的去拉长杠杆，减轻一下首付的压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
基本上就是从政策的层面，然后从银行的这些很细节的这些利率的层面都有，从头到尾都有一直在关注，诠释了什么叫做未雨绸缪。就真的是就对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来讲，就是可能在你还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可能对一件事情的关注度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索纳是挺不一样的。然后刚才你有讲到说这个银行就是利率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其实这涉及到我们之后就是每个月要还这个按揭嘛，这个贷款的金额基本上对于我们普通上班人来说也是占了很大的收入的很大的一部分。房子是买在苏州，这个也是你最理想的城市，但是目前还是在上海这个工作和生活嘛，对你现在的生活以及未来的规划会有什么影响吗？
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开始每天的计划经济了。对我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你也特别了解我了，我是一个很能攒钱的人，对吧，并且我有每天记账的习惯，每一笔开销每一个大类每天都有记录，一个星期我会看一下我这个星期钱都花在哪里了，每个月再会看一下，然后这个月和上个月做一个对比。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说因为买房降低了自己的生活质量。那现在基本上工资每个月到手工资的一半都要留出来去还房贷了，可能在此之前的这一半是我能看得见摸得到的，我可以把它放到理财产品里，我给它存起来，对吧，我每天我可以看，哦，今天又赚了几块钱这样子。现在就是这一块发了工资马上转到还房贷的那张卡里去，就好像这个鸭子嘛到嘴边了，还没等你去舔一下就已经是别人的了。然后就像你说的，我是房子买在苏州，并且它是一个期房嘛，要明年年底才能交房，这两年的话它也不可能给我产生什么租金的收入，相反我在上海工作我还要承担上海这边的房租，所以我每个月其实去掉了这个房租房贷也好，能剩下给生活日常开销的大概是在7000左右，但我会给它控制在2000以内，剩下的1000我会留下来就是硬性的存款。还有就是因为我司它公积金交的还是比较高的，每个月公积金可以抵扣一部分的房贷，我会以租房的形式把它提出来，这个也相当于我的存款了。有了这个房贷之后，这个甜蜜的负担嘛，对我来说有一点焦虑的地方就是在于你不可能义无反顾的去辞职了，对吧，比如说之前可能因为这个工作不开心，那我就可以不计任何后果的就辞掉，但是现在就不会了，更多情况下会选择遇到困难你怎么样去解决它，而不是选择逃避。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所成长的，包括现在遇到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又不能不做的，你的心态会发生改变，那同时也会梳理一下自己现有的圈子，会和朋友们去聊一聊，跟他们说我现在有了房贷了， 有没有什么赚外快的什么机会啊，或者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特别了解理财的，我可能会多跟他去请教，说最近有什么产品比如说可以买啊，当然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大家也很热心的去帮我，所以我觉得还是逼着自己去成长很多，去学习以前不想碰的知识，比如说这个基金，以前我是压根儿就不想去碰的，我可能只会把钱放在类似于余额宝这样的货币基金里，但现在不一样了，你有了房贷，你需要让钱去生钱，那你就去接触其他更多新鲜的事物，就逼着自己去多学一些知识。
嗯嗯，那听起来就是房子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大家只能看到它带来的负担的一面，但是对你来说，其实它也是促进你成长了。我之前一直挺有一个问题，其实还挺想跟你做这个探讨的，因为像我们说有房子，对你来说呢，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归属，会让你觉得你更自由。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像你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有了房子之后，你其他的一些决定，比如说你工作不是那么开心的话，你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辞职了，对吧？你有这个固定的房贷要还，必须要为了这个房贷而坚持一些你不那么喜欢的事情。所以房子究竟是让你更自由了，还是更限制你的自由了呢？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还是积极的作用更大。为什么我对房子有种执念呢？可能之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觉得我可能是什么邪教徒吧，它是房子教的，对吧？张口闭口不离房子。对，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可能这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成长环境有关吧。我从小我家它就是一个比较，以前它不能说是普通家庭啊，现在可能是慢慢成长的普通，以前真的就是个贫困户。我一直特别羡慕别的同学，他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作为书房，他每天在里面写作业，我是没有的。我还有个弟弟嘛，我们一家四口在两个房间里面，我跟我妈一个房间，我爸跟我弟一个房间，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客厅，因为就没有，完全什么都没有，设施也特别差，我连自己的一张书桌都没有，我每天写作业只能在我爸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呢，我把这个油腻腻的桌子擦干净，然后上面铺着报纸。那当时可能我们五点多上学，但是等我爸他吃完饭喝完酒啊，再抽完烟聊完天，八九点了我才能开始写作业。我当时是没有买房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意识的哈，我就是想着我要有个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里面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再也不用迁就别人的时间了。
嗯，
那个时候就开始逼着自己成长，然后我那段时间就一直在想，不行，我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房间，但这个愿望一直都没实现，包括上了大学还是住在六人的宿舍哈，还然后又不可以出去住，并且你也没有这个条件去自己去租房，还是要住在学校。一晃毕业了，已经23了，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房间，但前提也是你只是拥有这一个房间，其他区域都是跟别人合租的嘛。那我第一份工作还好，是借住在朋友家，所以呢没有感受到什么奇葩室友。但是后面换工作，就是我在苏州做了有5年的那份工作，做那个户外旅游的，不要提多惨了，就这个室友啊，奇葩的也是特别的多。我当时住在一个人才公寓里嘛，因为他房租便宜，一个月才800块钱一个房间，但是你的室友啊，包括你房间的朝向啊，全都是随机的。苏州的冬天特别冷，你是能体会到的，在上海待过，真的没有暖气，这种湿冷太难受了，刺骨的冷啊。我又不幸的被分在了一个朝北的房间，我冬天基本上主要是不下雨，我就不会在我房间里待着，我一定去外面晒太阳，去外面比屋里暖和。然后奇葩的室友呢，不仅仅是这个作息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更主要的是在卫生这个方面。我举个例子啊，可能你会觉得有点不适，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盲盒的概念一定就是源于室友，就是你掀开公共厕所马桶盖的那一刻，那个就是现在的开盲盒。你掀开马桶盖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什么？我仿佛看到了紫菜蛋花汤的那个形态，就真的很难受。每天你要打扫卫生，你要给别人做他的铲屎官，然后想想看每天工作已经很累的了，然后住起来还是不开心。就算再怎么不开心，我没有勇气离开这个房子自己去住，为什么？还是因为没钱。并且呢后面房子到期了之后呢，租房自己再去别的小区租， 又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房东突然要卖房子让你走，又遇到了奇葩的室友，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去在那个当时的收入水平不允许，没法让你自己一个人去租一套房子，我只能跟别人合租，合租肯定会有各种不愉快的地方，那一刻就更加坚定了要在苏州买房的这个决心了。所以我觉得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安全感，也是一个自由，因为我有了我自己的小窝之后，我就心里特别踏实。就虽然说它让我经济上面有一些负担，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总归不可能就是失业好久好久，对吧？虽然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你手上如果留有一笔资金能够帮助你去应对，其实到后面人总归是越变越好的嘛，对吧？你的生活越过越好，收入也是增加的，那你再过了十年，你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这种大几千块钱的房贷其实不算什么了，对吧？对我来说，我肯定会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它能给我更大的安全感，也有自由，就是心理的这种自由。
理解。就是其实像我们都是普通家庭出来的，然后在这种大城市北上广深都是至少有过合租经历吧，然后这种合租所带来的不便和这种合租和人际交往上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会影响我们对于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的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虽然我是在买房这个事情上跟你是不一致的，这种租房带来的这种不方便以及房东室友带来的所有的不便利其实我都遇到过。我在后面在广州的时候，我是选择了做民宿嘛，就我可能是两室一厅，我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另一部分的房间我没有选择一个固定的室友，而是让来旅行的人来填补这个房间以及来 cover 一下我的房租的费用，但总体上我们是一样，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自己使用这个空间的自由。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对 对，我们达成一致了，对对对，
觉得打个广告。
但后面现在我爸妈来了之后就没有做民宿了。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现在你爸妈来了之后，你应该会更有这种意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父母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是跟别人合租的话，就这种情况就不是很方便。
就是我会觉得说，当我有能力自己租一整套房子，就是无论它是一室一厅的还是几室一厅的，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我自己使用的空间，不需要跟别人去 share 的时候，从我的经济上的角度来讲，这个租房会比买房要更划算一点。我的性格上是喜欢不断的去有新的尝试的，所以我可能不想要束缚在一个城市，因为我买了房我基本上可能不太会动了，因为买了房我当然是住自己的房子更舒服嘛。但如果是我没有买房的情况下，比如说哪一天这个上海又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我可能就从广州又到上海去了，然后哪一天可能成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我可能就过去住个一年半载的，等疫情没有了之后，因为你知道我最喜欢泰国嘛，对，我可能就去泰国了。所以买房在这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束缚，就是对我未来的发展上。而且我就是那个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人。
就是刚才你说可能有了房子之后你可能不太会轻易的去动了，对吧？比如说上海有个好的机会，但是你一想到苏州有房你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要有这种误区，你在哪里工作跟你在哪个城市有房子这是不能说关系不大，就有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程度来看，我们这些普通人能让资产保值的唯一方式可能就是房子了，对吧？房子的话你在中国这十几二十年之内去看，它肯定是会保值的，尤其是核心城市的核心区域的房子，比如说像苏州、成都、杭州这种城市。那你看哦，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大家就会觉得北京、上海的房价已经很贵了，那现在还是在涨的，还有这么多人在买，为什么啊？因为以后的趋势肯定是年轻人都会往核心城市去留。你看咱们东北老家的房子那么便宜了，有人去买吗？没有。你现在回哈尔滨，可能有些楼盘都不需要你去交首付，你直接就能签了，然后首付都可以分期去还。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没有外来人口，房子卖不出去。所以我觉得 你看，我虽然说在苏州我有这种买房的打算，但是并不影响我在上海再去工作。那说到这儿啊，我之前其实我有个误区，我觉得我在苏州买房了，我就要住在自己的房子，对吧？我都买房了，我还租什么呀？那我可能考虑过啊，那在苏州也挺好的，是吧？每天高铁往返上海。但是现在我不这样去想了。第一个原因是我越来越喜欢上海这个城市，之前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打工的地方，但是来到上海的这一年半，我通过不断的去探索这个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觉得上海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情味的城市，但现在我越来越喜欢它看似的这种冷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分寸感。我觉得当我到了，我去年正好30嘛，过了30岁这个年龄之后，越来越喜欢他们那种分寸感，这种边界感让人特别的舒服。我甚至会考虑在上海也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可能很小很小，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有这样的一个奔头在吧。这个跟我在苏州这种不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假如我确定我要留在上海了，我可能等到苏州那一套升值也对也有了，我可能会把它就是卖掉变现，然后在上海让我过我更喜欢的生活。很多人说的话有点误区，什么啊，女生为什么要买房啊，以后要嫁人的，对吧？但是我心想，这个我嫁给他的，那是他的房子，不是我自己的。而且现在这个社会，你说婚姻也好，感情也好，它是很难有保障的，说不定就是哪天两个好好的人就分开了。但这个时候我不用担心我没有去的地方，因为在我喜欢的城市有一个我自己的家。
总结一下，就是你买房子其实除了自住以外还是有考虑到投资的这个打算的，所以就是说你在哪个城市和你在哪个城市买房其实是不影响的，并不是说买了一定要自己住在里面。
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呢让这个房子所带来的升值空间让我在另一个城市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其实我不买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并不需要去考虑婚姻的问题，并不太还需要去考虑小朋友教育的问题，所以买房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另外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房子它是70年的产权嘛，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更有限制的地方。在我经济能力有买房的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是会考虑买房作为投资产品，但不会因为自住而买房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人变老，变老之后就会生病，对吧？那你这个医疗这些钱从哪里来？我可能就真的考虑过以房养老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以后怎么样，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我的，总归在我看来它是划算的。那租房的话，其实房租每年也是在涨的，对吧？虽然说现在还房贷，你看我要背30年的债，就是30年后这个债我还清了，但是房子也是我的，并且30年后的几千块钱跟现在相比，它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就是先有个让我安稳的一个栖身之所。如果哪一天我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好歹我还能再回苏州，说啊，这儿有个窝。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大龄的单身女青年，在婚前如果贷款买房的话，其实可能对于之后结婚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婚前买了一套房，你每个月需要还固定的，比如说10000块的贷款，然后你的工资，比如说你是20000块的工资的话，结了婚之后你能用于你的家庭生活的从20000块变成10000块了，但是那个房子是你自己的，而不是这个夫妻共同的或者说婚后的这个财产，所以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分人吧。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呢，我之前有了解过，我不确定这个消息是不是准的哈，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法律条款，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婚前如果首付是女方付的，婚后的话，比如说其中一个人的工资或者两个人共同的工资去支付这10000块钱的房贷，那其实支付房贷的这部分包括这个房子它增值的这个空间其实都算是双方的共同财产。那假设你们有一天涉及到什么财产分割的问题，这比如说这首付的70万它是女方的，后面还贷款的这150万里面其中有100万都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然后这个房子又增值了，比如说它卖到300万了，这个升值的空间再去掉你们还房贷的钱，共同财产的钱，剩下的就是你们共同财产要分担的。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了婚姻，你一开始你就为后面的这些 事情去担心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还是不太信任对方吧。如果你婚前你有钱的话，我还是建议像我一样有购房追求的女性还是选择购房。为什么呢？因为这70万如果你不付首付，它就变成了婚后双方共同的财产了。其实我是别人的，凭什么我把我辛辛苦苦攒来的这个钱，然后一转眼就从70万变成35万了，它是对方了。
啊，这么考虑也是有挺大的道理的。
对，我是这样去想的，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吧。如果你真的想为自己留一条所谓的后路，可以现在就把那个婚姻法研读一下，然后找出自己最有利的部分。能全款就全款，可能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但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要贷款，对吧？
很多年轻人现在就是在考虑结婚的时候，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程度上确实是大家可以双方的去承担这个房贷以及生活的成本，对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感情就已经没有那么纯粹了，包括我知道了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多情侣他们即将走进婚姻的那一步就是因为房子的这个事情就没有继续下去。你去怎么去看待这种因为房子的事情而导致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分割，或者说计算的特别清楚？
我觉得一部分原因像你说的，确实这个感情可能就没这么纯粹了。但是回过头来想想看啊，我觉得在婚前能把财产就是分割清楚，然后把个人就每个人他的底线是什么，这个钱怎么处置，如果婚前都能拟好协定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是个保护。你想啊，其实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女性她为了婚姻其实牺牲了自己。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他爱人就是因为结婚生了小孩之后，双方的父母都没法去带小孩，他只能牺牲自己，然后做了一个全职太太。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女性所牺牲的其实是你财产完全弥补不了的。就是你虽然说在婚后，比如说你把房子写了他的名字，你给他了一份保障，但是其实他这几年他牺牲的，他心里的这种苦，不是你就用一套房你就能弥补的，因为他失去的是他的青春呀。女性在这方面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弱势吧。当然啊，分地方，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这个彩礼啊，给男方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要互相的理解包容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安稳的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如果大家想结婚的话，肯定是要奔着一起把日子过好的这个念头来的，对吧？可能一方面还是要彼此的互相的去相信，然后双方一起努力去过好你们这个小家的生活，去经营好，把一些能预料到的问题涉及到钱的，因为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嘛，白纸黑字说清楚，两个人一起去努力吧，也不要太计较，但是在钱的问题上也要是该算也要算。
好，那今天其实我们前面探讨了挺多的，就是从你自己买房的整个的历程，你的这些准备，以及你对于房子的这个看法，就房子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们虽然在具体的事情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核心其实我觉得都是为了更高的自由以及对于生活更好的掌控感。但是可能就是你的这种自由和掌控感是来源于你需要有一个这种物理上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会让你心理上会有这种自由的感觉。我的自由可能是需要物理上的更开放的，没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去把我束缚在这儿，但是我觉得核心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其实差不多现在到了尾声了，想让你再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就是买房的这个经历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的人或者是最深的事情。
那其实这里面最深的有这么几个事儿吧，那我就随便说一说吧，我的感受还有
简单说一说就好。
购房打算的这个小伙伴，还有从自己的经验当中提醒你们几点。那最主要的还是感谢这差不多有十几个吧借了我钱的朋友。就这几个朋友呢，可能有几个已经好几年没怎么联系了，但是联系的时候我说我买房了，恭喜，然后我说但是差一点。差多少？我说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能还清我家里的那个房子，就我妈后来借我那20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能卖出去。所以呢，你一定要把你这两三年都不用的钱 你可以考虑借我，也不用多，我说你就是大概两三万一两万都行，对吧？甚至有个朋友当时手里只有5000，我说好，总比没有强，这样子来的。在这里就提醒大家，如果你首付要找朋友借钱的话，无论是关系一般的朋友还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一定要写欠条，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就即使对方说不要，我觉得你也要给别人一个安全感。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挺幸运的，我现在买的那个房子我还省下了有10000多块的返佣。它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去看房，已经买房的业主他带你，他推荐你去看的话，你们俩是可以一起拿那个全民分销的那个佣金的，我那个楼盘可以一起去返给我们30000块钱，那我们俩平分嘛，一人省了15000。这一点就提醒大家，如果你要买新房，一定不要自己去售楼处。为什么？现在的售楼处特别精，他为了判断出来这个客人到底是自己上门的，还是说是售楼处，就是他暗场自己接待的人，还是有些渠道方，比如说安居客呀、贝壳啊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都属于分销平台，他们带过去的人，是要拿楼盘的另外的一个返佣的。为了分得清这些返佣的钱，和这些人都是安装了人脸识别的。假如说你第一次是自己去了，然后你后面找到了业主，他再去推荐你，不好意思，你已经享受不到这个钱了。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做的比较正确的一点就是上车比较及时。苏州房市来说，它整体调控的比较好，政府管控的比较力度比较强。然后这两年的话都是在平稳的增长那么一点点，并没有涨太多。但是你们想想看，苏州这样的城市规模和它的 GDP 的水平，不可能房价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今年肯定会涨起来。那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了。重申一下，买新房的话不要自己去售楼处，可以找你认识的，就是已经买过这个小区楼盘的人，他带你去，或者是自己去贝壳上面，你跟他去拿返佣，就让他带你去看，因为他们是从地产那边可以拿到佣金的，然后呢你们再根据比例再去分。因为买房子这件事儿，我觉得省的这个钱没有大小，是钱就要省，能省就要省。而且现在我们年轻人基本上买房没有家里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对吧？能省就要省一点。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买二手房，肯定要去找中介，对吧？因为最好的房源都在他们手里，不要因为觉得中介费就自己去谈。有一些门道，比如说这个房源信息，或者是说这个业主他是否有债务问题，其实你是判断不出来的。我觉得你付中介费，你其实买的就是这个安心，对吧？你去一定要找那种大的有权威的中介。我建议大家去中介咨询的话，不要直接就进去，一定要先在门口，因为每个中介基本上门口它都会有一个小白板或者一个展示架，去放上最近比较火的几个房源。你如果直接就贸然的进到店里说我要看房，接待你的90%他是个没有经验的菜鸟，所以在你的购房上是不利的。那这个时候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门口那个牌子那边多逗留一会儿，直到有人看到你了，主动过来接见你的一定是一个业务老手。因为这种业务员他为了达成业绩嘛，他肯定会主动出击。那新房正好相反，你如果去售楼处，就假如说没有让朋友带你去的话，可能你就要找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经验不足的人。因为新手的话，为了达成他的业绩，他会一次性的就把这些楼盘所有的优惠政策都跟你说。而老鸟的话，这时候他反而会留着，因为他从你这口袋里省下的钱就是他自己的佣金嘛。所以就是买新房和二手房，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
最后这个建议是，如果之前没有过买房经验的人，我觉得是特别受益的。就是我们这个买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还是要通过售楼处或者是中介这种一个中间的角色，谁跟你去做中间的这个业务的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聊了这个房子的话题。3月份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女性月吧，就是去讲很多女性的话题，讲女性力量。对于买房这个话题，尤其是对于单身女性买房，其实是我一直非常想探讨的这个问题。索娜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她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探讨的对象，然后她身上也有非常多我可以学习的部分。在整个的访谈的过程中，经常说她挺幸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的讲述中能够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幸运才会不期而至。所有的好运其实都是因为他前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只要你有这个买房的意愿的朋友， 就建议你们真的是从你有买房心思的那一刻开始就去准备一下，去了解你的这个城市或者是你之后意向的城市的房子相关的信息。虽然我现在依然是不打算买房的，但是可能我会对这方面的信息会有想要去了解它的意愿，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索娜，
谢谢大家。
无论买房还是不买房，无论单身买房还是两个家庭一起买房，甚至无论是买自己的房子还是在租的房子里好好生活，我们需要借助房子这个空间达成的终极目的都是通往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和收获爱、收获家的温暖。希望此时此刻的你，无论有没有房子，都在这个终极目的的路上前进着。好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这是一档多人共创的对话式播客，每一期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的探讨。除了目前的几位核心成员，我们也在持续招募志愿者和对谈嘉宾。无论你是对制作播客感兴趣，还是想通过播客讲述你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你的职业、你的城市，都欢迎你通过留言与我们联系，获取更详细的参与方式。持续渗透 BS Water，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